浩瀚银河有点点星光，就像茫茫人海有万家灯火。每盏灯的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，透过分享连线星光和灯火，传递爱与希望。欢迎收听小星星看人间。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清朝年间，省明在湖南的莱阳任县令，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。怎么说啊？就是有一天，一个在大街上经常偷窃银钱的小偷，被人扭送到了县衙大堂。这个人看起来很面熟啊。
老爷，我叫黄大虎，我是东乡人啊。
黄大虎，沈县令认识他。这个黄大虎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刁钻的偷窃惯犯。上一次好不容易才抓到他，杖刑了一顿。这才过了几个月吧，黄大虎看起来老了很多，满脸的皱纹，头发胡须都白了。难道眼前的这个老人是黄大虎的父亲吗？还是黄大虎他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待会儿说给您听。在说故事之前，还是要拜托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按订阅，小星星就会一直陪着您，平台也会通知您有新节目上线了，也可以按赞助支持原创节目。小星星要开始说故事咯，谁偷走了他的阳寿？沈明正在疑惑，旁边的几个衙役也七嘴八舌地说：哎，老爷，这个人真的是黄大虎啊，只是没有想到他怎么老得这么快。
对啊，奇怪了，怎么上次抓到他的时候还要二十几岁吧，现在这么老了。
沈明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原本黄大虎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现在看起来有六十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沈明就说了：
黄大虎啊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啊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黄大虎回答：
县太爷，我身体一直很好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，突然那么老了，而且一天一天老啊，小孩子现在都叫我老太爷了。
沈明注意到了黄大虎身上穿了一套崭新的衣服，就问：
黄大虎，你手头很宽裕吗？穿衣服的质量这么好，还是件新衣服呢？
黄大虎就说：
是的，县太爷，我最近啊偷得好顺手哦，我就吃好穿好的了。
沈明就奇怪地问：
你说偷得顺手，那这回你怎么被抓了呢？
黄大虎抓抓头疑惑地说：
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呢，这几个月啊，我几次偷一位老大爷的钱都没有被抓过，好顺哦。可是今天我偷别人的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被抓到了。
这是为什么啊？沈明叫黄大虎好好的交代，怎么偷的那个老大爷的钱很顺，都没被抓到？这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原来几个月前，黄大虎在市集上找寻偷窃目标，突然呢就看到一个老汉刚卖掉了两只小猪，把钱放进了怀里。黄大虎呢就偷偷跟上去，然后故意的把这个老汉撞倒，趁呢扶这个老汉站起来的时候，把他怀里的碎银就偷到手了。当时老汉是浑然不觉的，黄大虎很得意啊，哎呀，这么轻松容易的就偷到了老汉卖两只小猪的钱，也不过就是一两碎银啦。第二天呢，黄大虎又看到这个老汉了，他刚从一家钱庄出来。黄大虎断定这个老汉身上铁定是有钱的，又尾随他，果然呢又顺利偷到了十两银子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，黄大虎断断续续都看到这个老汉在自己的附近呢，于是他从这个老汉的身上一共偷到了四十两银子。老汉好像一直都没有察觉，而且也没有呼喊他有 被偷钱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黄大虎发觉自己一天比一天衰老了。今天他去偷另外一个人的银子，不料却被人当场抓住，就送进了县衙了。沈明听到这，他就思考着，他问黄大虎说：
有这回事？黄大虎啊，难道你被人偷了寿命？
你说四十两的银子，莫非是这位老大爷用钱买了你的岁数吗？
虾米，这有可能吗？这哪招啊？沈县令啊，就想起来，他听说过家乡有这种法术。这个老大爷是一个高明的小偷，因为他的阳寿不多了，所以他找上年轻的黄大虎，故意呢让他偷他的钱，而那一瞬间，黄大虎的寿命反而被他偷走了。沈明就说了：
一两银子一年寿，你自己算算被偷走了几年阳寿吧。
天哪，黄大虎偷了老大爷四十两银子，黄大虎就少了四十年的阳寿，所以从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六十岁的老人了。
真的吗，大爷？县太爷，你行行好，你救救我吧！我不过是个小偷，我也是因为没钱才去偷窃嘛，我没有干什么大坏事。这个人太缺德，太不好了。他偷我的岁数，我一个二十郎当的小伙子变成六十岁，那他六十岁就回到二十岁，这怎么回事？县太爷，老大爷，您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
沈县令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缺德的行为，但是不论如何，这只是猜测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老大爷来问个清楚才行的。于是他便指示几个衙役跟随着黄大虎去大街上寻找这个老汉，务必啊要把他捉拿回来当庭的审问，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。可是这个老汉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怎么找都找不到啊。黄大虎啊很忧心很烦恼，身体也越来越孱弱，而衙役们也很无奈啊，出去了都是空手而回。这个沈明沈县令虽然知道事有蹊跷，可是抓不到这个老大爷也没有办法啊，完全是无奈的。于是呢，他也只能束手无策。从这以后，黄大虎天天啊在街上撞来撞去，可是呢，就是找不到那个老汉。黄大虎真的一天比一天衰老了，身体啊孱弱的不得了，最后就郁郁而终了。这个案子当然就变成了悬案，没有办法解决的啦。故事说完了，该说什么呢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贪人家钱财，人家要你的寿命，还是说偷钱和偷命都是不对的，但是恶人自有恶人治啊。您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欢迎分享哦。回到小星星看人间，今天来向康奶奶请教问题的是一位高中生。他说他爸爸妈妈真的好会算哦，每个礼拜啊给他的零用金是210元，因为呢他一个礼拜的车费是140元，一餐呢要外食，没有带便当，所以呢刚刚好就给他210元使用。可是他觉得父母亲加起来的收入有11万吧，那怎么那么小气呢？多给他一点零用钱不行吗？可是父母啊都不同意，他想说没关系，那我课余自己去打工好不好？父母也不同意，就跟他说你只要啊把书好好读好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事啊不用多想，你的零用金呢就是210元，由父母呢每个礼拜会给你的。他来请教康奶奶的问题是，他该怎么样可以增加零用金呢？ 他觉得父母亲好抠哦。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听康奶奶怎么说。
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奶奶，上不知天文，下不知地理，不过你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能回答你。
康奶奶好。
哎，小星星，还有各位听友，还有这个高总神，你好你好。来，小星星，这是康奶奶给你的啊，生日快乐啊。
啊，康奶奶，你给我一张捷运的票，这个卡干嘛？
哎，这个呢，你的生日礼物嘛，也给你一个小红包，那么呢，给钱呢，你会乱花嘛，那么这个给你啊，存到这个啊，捷运卡上啦，你啊，坐车可以用啊，要是去便利店买个什么饮料、小零食啊，也可以用。哎，这不是挺好吗？哎呀，现在啊，拿现金在啊身上啊，哎呀，大人其实都有一点担心。
康奶奶，我不是小朋友哎。
哎，都一样，都一样啊！去旁边啊，拿着你的卡去啊，康奶奶回答问题啊。
哦，谢谢康奶奶。
嘿嘿嘿，不客气啊。这个嘛，高中生提出来的问题啊，康奶奶呀、啊，要告诉你第一点啊，你要感谢你的父母亲哦，他们哦好有这个金钱概念哦，啊，算得刚刚好哈。那么你呢，也不会少的用，也不会呢多的用啊，就那么刚刚好。你想多吃呢一点点呢也没有，因为就是70块的、啊、餐费。你呢不坐车呢，想走路呢他没有意见，但是呢这个车费呢也不能做别的事情抵用啊，就像康奶奶呢给小星星一张这个捷运票啊卡是一样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啊很好的父母亲哦哦。那么你说呢怎么样啊可以增加你的零用金，他们呢又不允许你出去打工是吧，高中生啊考试啊啊要考大学很重要，每一年呢都要好好的啊把这个书啊读到脑袋里面去啊，不是到高三啊才在啊临时抱佛脚的对吧。所以呢父母爱你哦，平常哦不要你做别的哦，当然不可以去打工哦哦，你的主业是读书哦哦，打工以后你的主业是打工，副业才是读书，那本末倒置，那不对的哦。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增加你的零用金呢？
康奶奶你鬼打墙咯，讲那么久都没有讲到重点呢。
这是没有礼貌的小星星哈，跟老人家讲什么鬼啊鬼的哈啊啊！康奶奶要生气了啊，去旁边啊！就是说呢，康奶奶给你一个建议哈，你不能去外面打工，你在家里打工，你呀、啊、自告奋勇说啊，我呢不影响读书的状况下，我也是要喘口气的嘛。那么我打扫啊房间啊，把那个客厅啊到处啊拖拖地啊扫扫地弄干净啊，减轻父母的负担咯哦。那么呢洗完衣服我负责晒衣服的咯啊，吃完饭呢我来洗洗碗咯，花不了你多少时间啊，因为有时候你偷偷的啊读到书一半的时候哈、啊、玩个手机哦看个 iPad 哦也是啊把时间就用费啊这浪费掉了哈、啊、是吧。所以呢你可以帮爸爸妈妈做点事，那么跟他们商量好，我呢帮你们两个打工，你们呢休息一会儿，我也喘口气哎，然后呢我就有多一点的零用金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康奶奶很好奇的咯，你要零用金是要做什么的呢？要买什么的呢？你应该什么都不缺的呢，那、啊、爸爸妈妈会给你都穿好好的穿便便的呢哦。所以呢你最好也是要说清楚啊，你拿这些零用金要干嘛呢啊，是 准备要买个什么大的东西犒赏自己吗？还是呢，要去送礼物给你的朋友啊，还是什么？哦，你说说清楚。哎，你的父母亲啊，也是很开明啊，康奶奶相信他们啊，一定会啊，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啊，做一个妥善的安排。在家里打工很安全的咯，你的老板就是爸爸妈妈的咯，他们不会亏待你的，这样不是挺好吗？哎，康奶奶这个啊，真的是一举数得的好建议啊，你要听进去哦。就这样啦，小星星。小星星，康奶奶回答完毕了。
哦，康奶奶，这卡片好漂亮的呢，你有特别去选过哦？
那捷运都有卖的哈。
哦，好，谢谢康奶奶，小星星很喜欢哦。谢谢康奶奶提供的意见，给高中生参考哦。回到小星星看人间，日前发生的食安问题和月初发生的大地震都让人心不安。小星星收到很多好朋友转发了一些让人心情安定的建议，例如尽量不要独处，把恐惧害怕的心情要向亲人朋友抒发等等。如果有无法入眠的状况，还是要寻求专业医生或者是心理师的帮助。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承受忍耐，因为你要记得，您不孤独，您是可以找人帮助的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您在 LINE 搜寻小星星看人间 Podcast， 加入官方账号，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感想，一起聊天互动哦。当然别忘了在 Podcast 任何一个平台订阅小星星看人间节目哦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粉丝页，按赞追踪，只要有新的节目上线，您都会优先知道的哦。最后还是要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，注意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，祈祷天佑台湾，天佑每一位好朋友，祝福您日日是好日，天天都开心，一定要平安健康哦。我们下次再会喽。